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里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二十九章的最后一节《宽恕之梦》。那我们昨天读到的是第四段，那接下来的五六段呢，都是非常经典的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一再研读的。第五段呢，他说：“凡是噩梦啊，都是很幼稚的。”那这噩梦当然就是指小我做出来的梦啊。那么他说，这些玩具呢，常常反过身来捉弄孩子，因为孩子已经把玩具当真了。那既然玩具是因着小我而有的，然后因着小我而投射出来的，所以他当然不会乖乖听你的话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梦是没有攻击能力的，那么玩具也不可能会变得危险、凶恶，而且蛮横无理。但是孩子会相信这些事情，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念头，才把这些念头转嫁到玩具上。那这边你也可以看到，他这个害怕的念头就是他内在潜意识深处隐藏的那些恐惧以及罪疚。那这个转嫁当然就是指投射的意思。那因为你把这些投射到外面嘛，所以外面的这些偶像或者玩具，他当然就不会乖乖听命于你啊，他一定是呈现出一个糟糕的结果出来，这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。好，那么中间呢，他说，其实正是这些玩具把他的念头变得栩栩如生、饥渴乱真，不断的在他的身外演出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去认清说，那些我们看到、听到的一切人事物来到我们面前的这些人事物，其实都是在为我们表现出我们内在的信念，所以也再次说明了我们需要去修改、修正、转变的，并不是外面这个世界，而是我们内在的信念。好，那当你宽恕学习的越深呢，你也会越能够体验到，当这个信念真正被放下的时候，那外境很多时候也会有很快的改变。很快的，你能够找到一条出路。好，那么说，他说这些信念呢，不断的在他的身外演出，只要他敢使诈，玩具就会转身攻击。这个使诈呢，原文 treachery 呢，在奇迹课程的意思底下呢，应该是翻成背叛，会比较接近他的原意啦。好，那大方向来说，就是你只要想要去攻击身外这些偶像的话，他们也会攻击回来，至少也会防卫。那么他说，他原想借那些玩具来躲避自己的念头，只因他以为那些念头都是真的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当你利用投射去躲避这些念头的时候，其实根本就躲不了，因为投射了半天的那些东西其实都还在你的里面，否则你早就平安了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一样极为重要。他说，时候到了，该让童年的一切过去，而且永远的过去。讲白话一点，就是该长大了，不要再玩玩具了。那所以他说，不要再设法留着小时候的玩具，你该收起来了，不需要他们了。因为你不需要他们来扮演你的偶像，让你去抓取，或者让你去投射，这些都不会真正使你平安。那么他说，判断之梦只是孩子的游戏，那孩子在这梦里扮演了父亲的角色，看起来颇有威严，却只有孩子的那一点智慧。这个所谓扮演父亲的角色呢，就是小我的终极目的啦，就是自己成为那个上主，可以自我做主，这是他所谓父亲的角色。那下面这个第五句的翻译呢是错的哈，他原翻译是，对他有害的事物其实都已销毁，对他有益之物则始终蒙受祝福。不过这并不符合他的原意啊，然后跟下面那一句也接不起来哈。其实他原本的含义是说，孩子扮演了这个父亲的角色，那么他会去判断说什么 是东西对他有害，什么东西对他有益啊。那如果是他认为对他有害的事物呢，他就会去摧毁它。那么他认为对他有益的事物呢，他就会去祝福他。但是问题是，他只有孩子的判断能力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去判断什么东西对他有害，什么东西对他有益。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练习课的24跟25课所看到的， 我们不晓得什么对我们是最有益的，真正有益的。那么他说，梦中的他常感到大祸临头，也十分害怕这个世界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冥冥之中我们还是知道自己冒犯了上主。虽然说我们极力要去压抑这个念头，但是当我们相信小我思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相信这个，然后我们就常常会有一种大祸即将临头、大难即将临头的感受。那这个世界好像也常常会呈现出这样子的态势，包括一些国际新闻、国际上发生的一些事件，就像现在我们在录这个录音的时候呢，就这个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，那也使得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，这个快要下大雷雨的那种感觉，大祸临头。好，那下面的第七段呢，他说真实世界仍然是一个梦，只是梦中的角色改变。这个我们之前多次强调了，真实世界并不是实相，而是说你以宽恕的眼光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，他把这个称作叫真实世界。那么他说呢，这些角色呢不再扮演随时翻脸不认人的偶像，在这个梦里没有一个人取代得了另外一个，也没有一物能在心灵所发的念头与眼睛所见的景象之间作祟，没有人会被视为他所不是之物。就是你开始认清弟兄的实相，也开始认清自己的实相了。那这些玩具都收起来了，所以你不再去追逐那些玩具，也不再去攻击那些玩具了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你已经认清这些都只是一些玩具，都不是真的。那么他说，过去的判断之梦，如今都转为喜悦之梦，这才是梦的目的所在。这是他所说的真实世界，或者前面我们所读到过的叫做美梦。好，那下面第八段呢，他说宽恕之梦不会持续太久，就这个真实世界它不会持续太久。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了，所以你会尽快的去离开这个世界，你脱除掉这具身体，也就是我们套在身上的这个戏服，然后回归到上主的一体性里面去。那他说呢，他再也不以离间心灵与念头为目的。什么叫做离间心灵与念头啊？其实就是心灵因为不想要某些念头，把它扔到外面去嘛，就投射。那我们原本创造出这个世界是为了要来投射用的，那现在不需要投射了，小我化解干净了，当然我们也就不需要这个世界了嘛，所以当然这个世界也就不需要存在太久。那么他说呢，他也不再设法证明自己的梦是别人做出来的，也就是说你的一切境遇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平安跟幸福是由别人来决定的，是由这个世界来决定的。我们已经看破这个幻象了，这是一个错觉，一个大错觉。好，那最后面呢，他说当他再度听到天堂之歌，就会恍然大悟这首歌不曾离开过耳际。听起来既陌生又熟悉啊，因为从来不曾真正离开过天堂。好，那下面第九段呢，他说如果你感觉不到身在天堂的那种平安，以及必有天助的平静与笃定，你一定会心生恐惧，不论你为何而恐惧。所以就是你要操练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表示你内在还有一些小我还需要继续宽恕。那么他说这表示你不仅造出了偶像，还相信他迟早会背叛你，因为在你指望他来拯救你的心底下，隐藏了你自作孽跟犹疑不定的罪疚与痛苦。而就是为什么你会去拼命的去寻求偶像呢？其实还是因为底下有一个必遭天谴的一个念头，认为上主会来攻击你，会来惩罚你的那个念头。好，那最后面第十段呢，是一个结，小结。他说宽恕的梦不断提醒你，你活的是安全的，也不再攻击自己。那幼稚的恐惧开始消退了，这些梦反而成了你全新的里程碑，因为你不再崇拜偶像或者攻击别人。宽恕之梦对梦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非常仁慈的，那些角色也会帮梦者由恐惧的梦中彻底抽身出来。 他再也不怕自己的判断了，因为他不再批判判断任何人，他也不再借着判断别人来逃避判断的恶果。至此呢，他才会逐渐忆起自己误把判断当成逃避惩罚的手段时所忘怀的真理，忘怀的实相。好，那这就是整个29章了。那一样呢，这章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大概后面5章呢，他所讲的一切都很值得回来细细的玩味啊。那么也是我自己一读再读的一些文字。那我们也很感恩在最近这段过程给予我们赞助的一些学员啊，那让我们的这个课文解说还有我们的教学网站能够持续的运营下去。